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那么这个较量功德到这里呢，就是只是这个受持经的功德殊胜。如果是另外有人呢，这个持这个金刚经，学习这个金刚般若，乃至于四句偈这么多的内容。这个四句偈呢，它是有两种说法。这一种说法说这个四句偈呢，就是这个也就后面讲的一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那么有的地方这个四句偈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四句话这样的偈颂，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四句这样的偈语，就四句偈。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偈颂的方式来这个来衡量这个文句，就是四句话了，三十二个字啊，这样为一个偈颂。比如说般若八千颂呢，这个金刚般若三百颂啊，这个三百颂呢，它是有长短的散文体，也有偈颂的部分，但是它总的文字的量，说三百颂，或者说八千颂般若、十万颂般若，那么就是这个言辞的一个嘞这个数量，说四句偈。有两种说法，两种意思都可以。那这个所说了，就这个显示了般若的殊胜功德，就是乃至于你偈颂般若波罗蜜里面的一个偈颂，或者是这么长的一段内容，这个相应的福德呢很大，就是为他人说，受持乃至四句偈的，为他人说，就是给其他的众生呢演说、讲说，就为他人说，这样说法功德殊胜。这佛法要兴盛呢，要流传呢，不仅仅是这个文字文句能够知道，而且要进一步要能够理解其意，懂得般若的意思，然后为众生解说，这个听的人多了，辗转佛法才能够普遍的弘扬开来，传播开来，让更广的友情呢得到利益。所以就像这个《涅槃经》里面一样呢，菩萨为法万趋啊，他这个梵天王视线一个罗刹了，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啊，在他跟前呢，是在寻觅啊，他说这个寻觅啊，他就说了一个偈颂嘛，诸行无常呢，是生灭法。这说了以后，他就不说下面两句了。说半句说的不完整，所以菩萨往昔呢就求法了，闻道啊，就是心里面欢喜，很恳切，希望他能够讲完整说出来。但是罗刹说不行，我现在肚子饿，没有精神说，我现在找不到人吃了。菩萨说那你可以把我吃了，只要你把偈颂说出来。所以后来这个四性的罗刹呢说了偈颂， 然后他还要将这个偈颂刻在石头上，然后才从这个树上呢跳下去舍身，就是为法。为什么呢？这菩萨久修啊，这个福德智慧呢深厚，能够深知法义的殊胜微妙。我们世间的学问道理只能现前的短期的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相应的物质啊种种的帮助呢只能从生活困难上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要想离苦得乐，能够深层的破除烦恼，出离生死，没有这样殊胜的意义，没有这样殊胜的力量，这唯有法呢才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菩萨呢他认识到这样的层面，所以非常的珍惜。他不认识呢，就这里讲呢有种种众生呢以人天得度，这个说人天法了，那这个结缘做未来度的因缘。那有出离的乃至有大乘的心，这样的发起来说呢，那才是能够真正灭度，能够度化。那这个没有这个根性的了，他对于法了不会那么重视的了，他不觉得这个有重要意义。就好像我们世间有些东西一样的，它在某种层面呢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不识的人呢一点都不会觉得珍贵，这个毫不在惜的就会把它扔掉或者破坏。像有一次不是啊，这个人呢他在街道上走，是人家的这个一些垃圾啊就轻了放到在这个街道边上准备要丢掉的，那他就跑过去看看，来里面一个卷轴啊有个画了啊，不是卷轴，是一个宽的一个大的画，他就拿来又仔细看，看来的话呢是300年前还是200年前的一幅画了，所以后来他拿出来在拍卖的时候这个画就很值钱了。但是呢这个清垃圾的人呢他觉得这个画那么陈旧啊，这些东西那么陈旧啊，房子里面碍事情，他接了这个房子之后他不要了，通通给他扔出去了，他不单是一个宝，那么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原来是一个宝，所以后来这个值了很多钱，那这个世间意义有这个嘞差距在里面。那么佛法里面呢有更大的差距在里面，那么这里前面所说这个人的布施福德有多大了，3000大千世界七宝来做布施，做了那么多的这个福德事啊，还不及什么呢？还不及这个人持诵金刚经的四句偈为众生说，为他人说，所以这个福德大了，祈福甚彼，这个佛说这里啊，就是强调显示般若的功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道理在哪里呢？下面也进一步尝试这句话，所以这个佛说法了一重一重呢，予以这个剖析精微，揭示。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所以从这个文句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此经的莫大的功德，重要的意义。不像前面讲是啊非啊离是相呢，这个皆是般若意，那个是难懂的，那个是很深刻的。这里的功德较量呢，就是从相比较的层面让大家来这个认识了《金刚经》呢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有多么殊胜的意义。就是一切 诸佛，一切诸佛就是指三世诸佛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嘛。这过去七佛呢，上一个劫三佛，这一个劫呢四佛，过去七佛。那么从久远时间来讲呢，世界没有边际啊，佛也是不可计数的，有很多很多，这个那么就是都包含在内。那么佛之所以成为佛了，称之为佛了，跟佛的功德有关系，就是佛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证的圆满觉，就完圆满的觉悟了，能够既通达诸法的真实，就是我们一切法呢，透过这个外相的现象呢，能够洞察这个呢其本质，洞察其究竟，这个宇宙啊人生呢、这个真实相实相，这个是通达，另外一个通达呢，觉悟呢，就是诸法的差别相，就无边的世界了，种种的这个众生不同，心性去向不一样，佛都能够知道，那这个是差别相。所以佛出世啊说法了，不仅仅是说正治众生的烦恼，也为众生说方便，说此世界彼世界种种世界，就像这个净土世界一样的药师净土，这个极乐净土，像极乐净土的话呢，这个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这一个佛土是三千大千世界了，十万亿佛土多遥远多遥远呢，这个就是佛呢能够遍知一切，能够知差别相，圆满觉悟，这个丝毫的这个遮挡没有了，习气没有了，所以才能够完整的洞察了知，所以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无上菩提的圆满果，圆满觉，皆从此经出。此经，当然这个此经呢，就所解说所开示来讲呢，那就是讲这个《金刚经》，从这个《金刚经》出。那如果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此经呢，这个《金刚经》就是说般若的，那么就是含摄含有说般若的经典，那么所有说般若的经典都是有这样的功德意义，能够出生诸佛，能够出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广传的般若经里面讲到嘛，佛灭度之后啊，就是火化了嘛，然后就有舍利，那么就造塔啦，供养舍利啊，这个种种礼敬啊赞叹啊，能够得大福德，说我们现在你有因缘呢、这个见到佛的舍利啊供养呢、这个很大的福德的，能够修大福报的。那么这个广传的般若里面讲呢，你供养般若波罗蜜经呢，胜过供养佛的舍利，这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佛的舍利我们恭敬供养有大福报，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佛觉悟真理，是圆满的觉悟的圣者，依般若波罗蜜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这样的殊胜功德出现世间呢，为众生说法呢，度化众生能够到达彼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所以我们供养舍利有大福德了，供养般若波罗蜜呢更有大功德， 那么依般若波罗蜜呢，如闻解说辗转为他人说呢，福德更大。就有人闻了波罗波罗蜜啊，就结了缘了，结了这个善缘呢，他就近似的闻思，慢慢的学习成就，最后也能够证入真实，证的圣果。由证的真实进一步发心，这个修道，消除一切习气，成就圆满之了，那么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成就佛果了，所以这个经典，持诵为他人说，这个福德胜过于七宝，这个去布施众生，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都要超过，因为有漏相应的福报啊，即使布施再多了，能够成很长很长时间的乐报，都升到人天了，但是受完了之后还总有堕落的时候，那又这个有苦有乐了，六道里面的往返，这个闻般若波罗蜜发心呢，能够尽次尽次的成熟出生殊胜功的，所以意义广大，这个经典呢是能够出生诸佛，所以又称这个般若呢为诸佛之母，就是诸佛由般若生，就是以智慧生。须菩提，所谓佛法者，既非佛法。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金刚经》里面很多文句，谁说谁浅，浅呢就是浅除的意思，消除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名言概念呢，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我们众生呢，没有通达般若观呢，没有如实慧呀，就会随说的言教言语取相分别执着有这么个相，一说佛呢就取佛相，一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就好像禅宗里面一个故事一样的，这个牛头山法融禅师啊，他在那里打坐坐禅，这个感得诸种瑞相，因为他深入三昧啊，成就禅定嘛，成就禅观嘛，乃至于这个种种鸟啊，都会飞到这个地方去，就好像这个《战胜赋》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有青猿献果，有白鹿衔花，拿花了拿果了来供养那个修行人，这个感得这么大，而且这个山上有老虎啊，这个他都不怕，老虎也不伤害他。那么这个山主啊，去反他的时候，反他的呢，那就跟他座谈之间呢，就一见面呢，去的时候啊，他那个场地有好多老虎的痕迹，就是老虎的足印呢。那这个三朵觉得有点钻得有点害怕的样子，做金布像，就是禅师里面故事啊，过去的这个记载。然后法轮禅师就说了，那你害怕这个吗？好，那么要坐禅的时候呢，他就先走过去，在他的这个座位的地方呢，大大的写了一个佛字。那写了一个佛字之后，他本来要入座嘛，这一看有个佛字在那里，哎呀，生恭敬心， 这不能坐在这个佛子上呢，那怎么行？所以他就不敢坐。那么这个三祖反过来又说，他说你还有这个吗？就说你还怕这个吗？因为他前面是说你看到这个老虎的痕迹都害怕了，现在他倒过来，他说你看到这个字你就害怕吗？那么这个当然是禅门里面呢机分相对，就是直接指受我们心里面在看事情在想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超越了相待，破除了执着，如实的能够为观照一切法，能够洞察实相真理，没有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对这些种种境界了做这个来超越，就被这些事情呢挂碍住了。那也不是佛无因果的破坏，这个是在解相应的义理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当下批佛了我们也去把佛像烧掉啊等等，也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有相应的所指呢，就是指他还取佛的这个字了，取相应的这个相。那么这里说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诸佛那么这个是一佛证真实功德，具足真实功德这样的圣者，我们建立言说有相应的名义，叫做佛，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依这个证的真实功德，依佛的觉悟心上来讲呢，见佛是要见真理，离诸相，见无相，我人众生受者相的不可得，那就是佛相亦不可得，佛不住佛位，佛不住佛相，菩萨不住菩萨相。这我们世间呢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这个事情是好的，我这个事情呢是不好的。他心里面就住种种相，比如说他这个事情很好，但是很多人都说啊，他这个事情不怎么样的，他这个事情也就一般的，他心里面就没底了。为什么呢？别人都评价不好嘛。那实质上呢，如果是一相应的范围，他认识这个相的意义，他确实是好的，确实做的是正确的，那他心里面呢很有自信，不会被别人说说就没有主意了，就摇摆了，就不定了，最后自己都觉得不行了，那这个就是取着别人的言语相，有时候人家一句话了就把你动到了，说你好你就觉得很好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好，他自己也很假开心的觉得真有那么好，说你坏呢实际上并不那么坏，但是你心里面呢也以为是坏了，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的心理。说佛像，说这个经啊，能够出生三世诸佛，能够出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马上就随文字、随语言、念缚、执着，有相而取，有相而住。对于说的本身，对应于相应的这个事实反而就不知道了，所以这里讲呢，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那么实质上就是指前面说的两重，一切诸佛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么一个是指人，一个是指法，佛呢就是指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指法，佛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称之为佛，那么依这样的圣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成收成就圆满觉悟。跟我们讲佛法，佛法是一个复合词，就是两个概念在一起的一个词汇，就我们讲学习佛法啦，这个依佛法修行呢， 认识佛法了。佛法这个字呢，这个词呢，是一个复合概念，佛是一个概念，这个法是一个概念，这个佛呢是圆觉圣者，法呢是究竟这个真实所显，究竟真实所显，就佛是所证，那么依所证呢，还有显示，种种这个来解说，那就形成了佛法了，那么这里既非佛法，就是说佛法，所谓佛法，那是概念上的佛法。就像我们今天呢，听到佛这个字，那你是不是跟佛所见、跟佛所证就相通了？不是的，你就连基本义，都还只是稍微有一点认识，就是概念上画了一个圈圈，我们众生呢，没有智慧呀，堕入种种的这个烦恼当中呢，什么事情都被抓住了，什么境界都把你捆住了，常常本来开心呢，过了一些事情又不开心了，实质上从来都没有真正开心，那就是凡夫戏论颠倒的境界。人家佛的境界呢，离了这戏论呢，显见真实了，具足这样的自在妙用，那并不是说讲了佛这个字，有了佛这个概念，你就通达了，你就到了，那么如果是这个音都听不懂的呢，那连这个佛是什么样一个概念都建立不起来，所以佛经要翻译嘛，本来是梵文呢，然后翻译成汉文呢，所以我们才知道佛了。佛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词汇，叫 Buddha， 叫佛陀，早期是另外的字翻，后来才慢慢成为定论。那么广泛的为大家所了解的时候，一说到佛，那就有佛这么一个概念了。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呢，是随说随浅，不要落入这个相对观念里面，要展开思维啊，观察了，去向佛所说的真实意，所以说佛说法，都是相应种种现象事情，建立这样一个名言，建立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既非佛法，就是非有佛法可得，简要的讲就是非有佛法可得，前面相应的这个解说了，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经义，不要这个错误的理解，那么有些人就会看到这个经典呢，前面说完之后，接下来的佛马上又出这个两句否定了，那到底是要说呢还是不要说呢？其实这个二者呢是不相违背的，从道理上、内涵上是相顺符合的、一致的，那是以随说随浅，那么这个是举什么呢？举佛的这个功德为证，下面的部分呢就是举声闻的功德为证，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殊胜，般若波罗蜜殊胜，是一切贤圣呢同证，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都是依这个来般若成就，依这个般若，具足相应的种种功德。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的须陀洹国否？这佛不说，有法可得，佛不说有法可证。前面不是问须菩提吗？这个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所得耶？如来有所说法耶？就是我有说法吗？ 我有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这样问嘛。那么是以如来功德来证，就是证这个这个般若这个无为呀、这个圣者同证呢、圣者这个差别了相应的显示了。那么这里是以声闻为证，就是先以出果来说，须菩提，怎么样讲呢？如何的意思呢？这个须陀洹呢，他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就是作是念，是有没有这样的念头？我的须陀洹果否？就是我现在得了须陀洹果了。我是须陀洹果的圣人了，就像我们现在我是比丘，我是比丘尼，我是优婆塞，我是优婆夷，我是学者，我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这个没有文化的人，那这是我们众生呢，他心里都会这样子想，就是随相应种种的概念。起念起想，那么这里就是来讨论，来问这个事情，就是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的须陀洹果，这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证道了，那么从佛法里面的上来讲呢，修行呢，你就是要能够开悟嘛，能够证果嘛，成就嘛，那你不能修行，修行干什么呢？这个又读经典，又拜佛，又这么精进，早上那么早起来，晚上那么迟睡啊，每天那么辛苦，干嘛呢？白辛苦，你就是要求解，生真实义，能够开悟，能够明心见性正道嘛，不然你做什么呢？所以这里就是问，这个做须陀洹果的人，他有没有这样的念想，生不生这样的念？我在须陀洹果了，那么先呢，这个补述一下，什么叫这个须陀洹？这个须陀洹呢，是声闻果里面的。第一个果，声闻里面四果嘛，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的。那么这个初果是怎么样的呢？初果又称为欲流果，也称为入流果。什么入流呢？入圣者流，见法性，见真实性。那我们没有见真实性的人就不入圣者流，守于什么？守于一身凡夫。一身凡夫就是我们一般的轮回有情呢，他没有见圣道啊，凡夫见呢，所以这个起惑造业，这一段死了，下一生又生，下一段死了，再下一段又生，这个轮回轮回轮回相续，这个见圣者了，见真实了，证入圣者了，入圣者流呢，就离了这个凡夫性，离了这个凡夫位，那么从对应的烦恼这个来讲呢，就是断了这个我见了，获了我执了，就是下这个五分劫当中呢，三分劫就是三种烦恼破了，这个身见是沙迦耶见，还有呢就是戒禁取见，还有就是疑，这三种烦恼破除了。戒禁取见呢，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一些错误的外道之见，不能够导向于解脱的，认为可以这样去做就可以解脱， 这些错误概念，出果不会有了。还有就是对于三宝四谛、佛说真理、如实之道，心里面确信，没有犹豫，没有疑惑。跟前面讲的说如实性嘛，闻说此章句，得实性否？见真实的人就得实性了，他已经见到了。就像我讲，我手里面有一颗钻石啊，打比方来讲，我握的这个拳头握紧了，我说我有颗钻石，那么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相信。那我把手一打开一摊开，那你就看到了。如果没有钻石呢，就是一个空空的手，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有钻石呢，你就看到了，我手里面有个钻石，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徘徊，没有犹豫。为什么？你看到了嘛，直接洞察到了嘛。那我把这个拳头握紧的时候，你就带猜的，有呢还是没有呢？那你不决定。那么证到圣果的人呢，入法性，入圣者流了，见法性呢，他是破了我执，破了三界业见，证了真理了。那么佛说这个种种真实义啊，他有同样的这个认知，心里面没有犹豫，没有疑惑，确定而又确定。这我们一般学佛呢，学好像进步一点，烦恼又来了，大一点，那么调一调又进步一点点，等一下烦恼又来了，那到底是这个佛法能不能断烦恼啊？有人他都还会有疑惑，那么这个圣者，入圣者流呢，这个决定是没有了，就是疑断掉了，下生问题没有了，那么根本性的是破了我执，我见不生。就是由这个缘起了，变化了，观察到身心组合的友情，只有变化，生灭生灭，刹那刹那变化，这个当中无前后的一个不变体，从此到彼跟过去，它变化就只是变化本身而已，就犹如这个灯焰一样的，持续燃烧，持续放光，然后有光明照射，看起来像一个稳定，实质上没有任何实体，所以真实证入。这个时候，是出果圣者，称为入流。出果的功德当然呢，他就是证了出果之后呢，决定不会过第八生，就会断三界烦恼，证阿罗汉果，77生。那么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缘，就像这个树的根呢，砍掉了，那么个叶子啊，这些慢慢就会开始还呢，最后是朽啊，最后整个树都坏掉了，它已经不能吸收养分了，再给它久，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不那么多的太阳，阴的天不是那么晒，它可能就最长最长持续多少时间，如果是天气比较干旱，太阳很辣，可能两三天就已经干得不行了，那就快一点，可是它不会拖延的更长的时间。佛法讲因缘，讲缘起，从相对现上来讲，它有确定，这个相对的作用，就不会过第八生。那么这个是须陀洹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我们了解一下。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如柳，就是否定，不也，不是这样的。世尊，就是佛陀。何以故？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须陀洹呢，名为入流，入流我解释过了，为什么叫入流？叫入圣者流，出凡夫流，超凡入圣，由凡到圣，你觉悟了， 一念绝了，就超凡入圣了，这个众生呢，无始以来无明覆盖呀，迷惑了，在生死里面打转，没有入圣的流，须陀洹呢称为入流，出果，而无所入，名为入流是名，就是相应的名言。我们建立这个初果叫做须陀洹，乃至于建立二果叫什么，建立三果叫什么，建立四果叫什么，那么这个建立呢是怎么样，是从圣者证入真实烦恼断了多寡多少建立这个果位，所以这个果位呢是对应于圣者的真实功德，对应于凡夫有情，对应于其他有情相较而说的。就像我以前举的这个例子说这个柱子一样的，柱子能不能够独立有一个柱子呢？没有办法独立有一个柱子，为什么？我是有个房子要有支撑，然后呢选了这么个材料，那木头也好，这个水泥的柱子也好，我选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打造，如果是水泥的话我就是扎钢筋啊，灌水泥啊，浇水啊，让它最后凝固钢化了，那就成了柱子了。那你可能为了好看你还要刷它一层石灰，刷一点漆美化一下，不然这个柱子难看，如果是高高低低凹凸不平，你看起来就不顺眼。那木头呢，本来是个树，砍了，砍了以后呢把它截了长，这个相应的长度把它打圆了，用刨子的刨圆了，现在当然是用机械比较快啊，那么就有了这个柱子。所以离开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柱子呢？没有这个柱子啊，正是有这个房子，所以我们相对才叫这个柱子。那我们讲凡讲圣，那是相对于凡夫戏论颠倒不正真实，那讲圣呢，相对于圣的这个当中呢，这个正的功德的这个偏和圆，建立果位差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的，那么初果的话叫做入流果，那是一个相对于凡它入于圣，另外一个呢相当于圣，他功德才这个呢与这个实相呢这个相契啊，正入无为啊，还有更多的烦恼要断，所以建立名誉名为入流。而无所入呢，而无所入是指正入真实了，光法无我，无住无着，是指正德本身，是指功德本身。我们所入流呢是相待的角度上来说的，不是从本身的角度上来讲的，就像这个柱子它是相对于房子的支撑呢，这个作用呢我们叫做柱子。那从柱子本身来讲它叫不叫柱子，如果独立的只是一个柱子放到那里，你不会叫它是柱子，但是并不妨碍柱子本身的相应作用相应存在。比如说这次我多了两个木头来做柱子的，那我就不需要了吗？没有这个作用了吗？就把它放到库房里面去了，成两个圆木头，那以后可能是把它做成别的东西了，这个或者是做了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垫了以后要滚动的，这个作用的，或者做的像过去那个车的轴啊，那它就不是柱子了。可是它基本的事实基本的存在还是存在，还是那个样子的显示，可是我们不能叫柱子。那么这里从初果圣者证入功德 从自身上来讲呢，是观五蕴无我。我们一生文艺简要的讲呢，就是观五蕴无我。如果一般若，以这里来讲呢，就是弃证诸法实相，观空。那么观空当中呢，依蕴观空，依五蕴空证入真实。那我们讲一切的一切，说存在也好，说不存在也好，那是由自身去观察。如果自身不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有不有可以建立啊？没有可以建立的。就好像前面有一棵树，你从来都没有留心，从来都没有留意，天天从这个地方过，从这个地方过，人家说那里有棵树，你说哪有棵树呢？我都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啊。那别人就指给你看，那个地方有棵树的，然后你就看到了，哦，说这个地方有棵树。所以事实上来讲，这个任何事情它有存在还是不有存在，存在有什么意义，离不开认识，就是随相应的这个认识了。那么光见我空呢，如实地观，五蕴生灭因缘，幻化不可得，我不可立。那么我不可立相对应的种种现象呢，也是同样的不可得。依空慧观，显现真实，不堕在种种相的分别里面，不被这个境界所卷，如实观照，那么这样才能够入圣者流。所以证入圣者的时候，这个经典当中都是这样讲嘛，正性离生得法眼镜，离异生性，就离了凡夫性了，这个得到责法眼了，能够观诸法的时候，都以真实观为一，所以正见诸相无碍。这入圣者流呢，是依相待方便说，所以称为明无所入，入无所得，正入无所得，才能够入圣者流。如果有所入有所得呢，还是取向分别凡夫境界，凡夫见解，所以而无所入，跟实相呢相契不相违。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虚脱谎。就是这个以具体的相状来说呢，而无所入了，那么对应于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境，这个六尘境，做真实观，那就见色不住色，闻声不住声，这个闻香不这个不住香，这个身处不住处，这个思维种种理不住这些理，不与这个理呢有取向有取着，不入色声香味触法。那么我们众生凡夫细论呢，这个见闻觉知之间呢，就被取六尘境界，见色就着于色，见声就着于声，见闻香就着于香呢，所以随这个所取，所有的种种想就生起来了，那么你顺于这个想，你就贪啊，你逆于这个想，你就产生嗔恚。就同样一个人呢，因为你的分别不一样嘛，你觉得这个人好，那你就看了以后，你就这个欢喜啊，你觉得这个人不好，你看了以后啊，你就觉得了心里面呢，这个起矛盾啊冲突啊，那就起来了。 那么实际上所见的色香，这个人呢，五蕴，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等，是不是一直如此？是不是随你所见就引发这个喜好，引发这个冲突是决定的，不是决定的，本身也是变化的，不仅仅是说这个五蕴生变化，还有这个相应的因缘事情也在变化，那么这个所呈现的这个所见的，它只是暂有的一个现象，生灭变化呢，暂有显示，这如实洞察的时候呢，色声相未出法呢无相，取相才有相应的相，这个与本身能够契合，就是经过观察了，经过洞察了，没有观察没有洞察了，这色声相未出法六尘境界就会成为系缚，就是被这些种种捆住了，被这种系住了，那么入流的圣者呢，须陀洹呢，这个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初果，以初果为证，证入流，证得初果，那么就是观无所得了，入圣者流，不是作意有念起我得圣者流了，这个我入圣者位了，这个成为入流，就不作思念，所以这个是依具圣功德本身来说的，第二个就是观第二果，须菩提于意云何斯多行能作思念，我的斯多行果否？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多行名一往来，实无往来，是名斯多行。那么这个斯多行呢，是声闻果里面二果，就先解说一下这个斯陀含是什么意思。斯陀含是这个呢破了欲界烦恼的右品，就是称为这个斯陀含，比这个出果的圣人呢烦恼要少一点呢，出果的圣人虽然他见到了破了下生闻觉了，但是还没有破欲界烦恼，他只是见到证的真实。这个二果呢，就是破欲界烦恼破了三分之二，称为背离欲，就比如说将这个欲界贪、欲界嗔依九品来分，就是上品、中品、下品，那么这个九品又每一品又分三分，不是这个三品每一品又分三分，那就是九品。六品呢，就这个上品的、中品的破了，还有这个下品的没有破，这个烦恼还没有破。那么这样的功德具足呢，称为依来果。这依来果是从这样的圣者，他再接下来到圆满断烦恼，这个过程里面。时间性来讲的，就是他是一死一生一来人天，就是这个到天上到人间这一下就是一个往返，那么不会再长的时间了，他叫入涅槃，就说明他烦恼比较轻一点呢，比这个出果要轻一点呢，所以称为一来果，就是一返人天，人间一次，天上一次，一返人天，那么这个一返人天，他有没有做思念？ 他们有没有这样说，我的斯达韩果呢，斯达韩果的圣者做不做事情，我的斯达韩果，这个不会做事情，不会心里面呢随这个名言，随这个斯陀韩果的假名起念起想，取着分别阿拉罕这个四道行一往来十无往来，这个往来就是来和去的意思，从相对相里面来讲，这个人从东往到西啊，是来，从西往到东呢是去，那么我们就形成来去的概念，来去的想法。那么如果依般若光，依真实光，来无可来，去无可去，因为你从东到西这个来呀，你的五蕴身呢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变化，所以从这个东到西的时候它早就已经变化了，那么从西到东的时候，去的时候又回去了，它是不是实际上从这个地方又去到那个地方，不是，这个本身刹那变化生灭，所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来和去都是我们在这个参照当中呢看到自以为的一个稳定现象，觉得来了，觉得去了，所以来去这个相对象是忽略这个相应观察对象的变化，相较而言做这个参照，觉得有来觉得有去的，那么已经入圣者流啊，能够断欲界烦恼的六分的圣者，已入真实观，就是由初果证入真实起，就具足无漏慧，所以具足无漏慧跟没有具足无漏慧呢，这是有差别的。这个具足无漏慧呢，有真实观呢，那么他在观察种种一切境相，都不会违背真理，都不会违背真实。但是我们没有见真实之前呢，我们就会这个随外相来取着，不入真实，建立戏论。说到这个一来呢，我们只是参照性的从一反人天来看，那么从圣者本身来讲，从事相上虽然有一反人天，但是从圣者的心中智慧所呈现，智慧境界所见，来无所从来，去无所从去，来无可来嘛，去无可去嘛，你像那个圣教法师说的这个物不迁了一样的，就是动也好静也好，它是相待的，不一动就无法说静，不一静就无法说动，为什么说物不迁呢？说一切都不从此到彼，不从彼到此呢？就是古不至今呢，今不至古。它只是很多因缘显现这些现象，我们从前后这些现象连贯来看，觉得有古有今，觉得有来有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是无法来说这个来去古今的，假如真的是动，能够从古而至今，那也就可以从今而至古，因为它从过去能够来到现在嘛，岂不是同样的就可以从现在通往过去，那这个才是动啊，不然怎么能够叫做动呢？对等的因缘，对等的机缘上来讲，所以它只有相待现象做参照，建立所谓的来，建立所谓的去， 那么有的地方呢，为了更直了一点，更好一点，让大家懂这个意思，就不得已做比方，举事项，就好像经典里面举这个幻化，古代的幻化呢，就是有专门的幻化师，就像我们今天讲魔术师一样的，就是幻现这个草木啊，或者是在空中呢，就显现有象马牛羊，那这个象马牛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走来走去只是一个幻象，没有真正的走来，也没有真正的走去，这个来去只是依带一个这个幻象，那么依真实来观，依真实来洞察的话呢，来去都不可得，来去都是假象，就像今天我们看电影一样的，电影里面这个人啊骑着马拉跑啊，他有没有跑啊？他跑来跑去还就是屏幕上这个图像在那里显示，因为这个镜头去取景，把它合成去拍，拍了以后我们就视觉上产生那么个印象，现在还做成 3D 的啦，立体的啦，这个好像人呢、啊、都是一个这个前后啊完整的，这个可以看得到的。那实质上呢，它就是一组数据形成的影像，依这个光波反射到我们视觉，我们产生那么一个感觉。所以这个里面的来去都只是一个屏幕，但是你的认知上面就有来去了。你为什么会有认知上的来去？因为视觉上、直观上跟的这个光波的这个反射，然后投影到你的大脑当中，你就认为是这样，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经过理性的修正，知道这是一个假象。那么圣者所见呢，就是真实智慧所显，真实光照，不是我们凡夫境界了，不是我们细论境界了，这个来去相呢，著着于观察主体为不变不异，所以建立这个人从此到彼，从彼到此，然后这样称为来，那样称为去。那么依圣者所观呢，我善不可得，来去亦复不可得。来去怎么可得呢？我们说来说去是依这个我吗？依这个主体吗？主体如幻呢，本来不实啊。就我们讲任何一个建立，就像龟毛兔角，你说这个龟毛是多长，这个兔角是多漂亮，龟毛兔角从来都不存在。那么你讨论龟毛兔角的形状相貌，那都是这个子虚乌有的，多余的，没有可计的，不能说的，所以这个二果一来果呢，它这个实无往来可得，这个名为斯陀含，就是所谓斯陀含，那是一相的因缘名言建立，对应于有这一份功德的圣者而说，依圣者心中直接所显呢，实无一往来，实无往来可得，所以圣者心中不作思念，功德相应，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名不符实啊，还有名至实归啊，名不符实就是虚名嘛，名至实归呢就是名如其实嘛，就名至实归嘛，从名上来讲呢是相应的一个参照建立，从实来讲呢，这个是事实所依本身的这个的状态，那么圣者本身的状态，二果是这样的，三果是这样的，初果是这样的，它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名言概念才能够说得了，才能够建立得了，就像开悟的人一样的，有印证和没印证是一样的，有人来印证一下，只是给大家一个信心，说某某人是开悟了，我们跟他学是放心的。那么从开悟的本身来讲，没人印证，他不会就是说没有开悟啊， 不需要你来印证的，所以这个爱国民家没这个不做事情，事无往来，那么这个是举二国为证。三国为证，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多能作是念，我的阿那含国否？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那么这个是第三国，就是佛再接着问，这个管卷的经典里面呢，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那就是以某一项某一项这样次第而问，当然我们如果简洁一点也可以说了，这个四果圣人做四念吗？得四果吗？这一句话也可以这样讲，那么这里是逐层逐层问，多方显示，理则当然是都是同意的，那么这里是第三重的问，须菩提啊，这个意思怎么样做解呢？怎么样来讲呢？这个阿那含，能做是念，就阿那含可以起这样的念，阿那含会有这样的念起来，我的阿那含果吗？我得到了阿那含果吗？须菩提回答说：不会。世尊，阿那含心里面不会说我的阿那含果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何以故呢？道理在哪里呢？阿那含啊，从阿那含的意思来讲呢，称为不来，三果又称为不来果，因为他已经把欲界烦恼断了。所以我们三界轮回呀，是依众生烦恼去的。那你为什么来娑婆世界呢？娑婆世界也很苦啊，是你自己想来的，你想去的哪里是你自己找来的，开心不开心都是你自己找来的，你不要说别人搞得你不开心了，是你自己找来的，就我们自己找来了，到了娑婆世界了，这娑婆世界还不是很理想，这个身体上呢有这个四季变化，严寒酷暑，那么这个整个社会上呢，它有这个兴衰呀，更替，有时候经济好一点，有时候经济不好一点，有时候还打仗，有时候地震，有时候干旱，很多很多不满意的事情。但是我们来了，为什么来？跟这个地球上，跟这个娑婆世界烦恼相应，那凑热闹来了。这不来果呢，他已经没有这个欲界烦恼，所以他不来了，来不了了，那不凑这个热闹了。就周易里面讲的嘛，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他什么样类近情形的人呢，就容易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那除非是佛法里面讲的说菩萨呢三类分身，垂欢度化，这个什么样情形什么样世界都往去来做利益，那除非是菩萨，那一般我们凡夫有情呢，一般的众生呢，都是随业随烦恼走的了，跟着这样的背景，跟着这样的环境，起的这样类似的想法，那么这个不来果呢，断了欲界烦恼，不来人间，那么还有这个经典里面讲很多细节了，就是不来人间，他有的一死，马上就入涅槃了，在中有的时候就入涅槃了。升到天界的时候入涅槃了，升到天界了还不行，还要往再上面升一下才入涅槃了，就好多这个差别，那么这个不是这里要讲的，那么这里主要讲呢，就是一，这个圣者本身的真实观，般若会，阿那含不作阿那含想，阿那含不起念。有阿那含的德阿那含，阿那含名为不来， 而实无不来。在前面一这个一来去啊，实无不来，这个实无来去啊，那么这里呢是实无不来，不来就是不来人间呢，那来人间呢就是一相应烦恼啊，在下生呢欲界有情众生当中，不来人间就是往去天去，而得涅槃，来去相应。那么依如实观，来不可得，来不可得，只是相待因缘建立，没有实体性的来，没有真实的来，就像观生灭一样的，生没有真实的生，灭没有真实的灭，我们说这个牙生了，牙生了，牙怎么生的？它是由这个种子泡了水，有了阳光，这是变现为芽的状态。如果芽生了，它应该不离，不要依赖于这个种。那么这个种灭了没有？种灭了没有？没有灭，为什么？因为这个种变异变坏，形成了芽。是灭不可得，生不可得。来不可得，去不可得，跟我们讲来，它如何来呀？从彼到此，那么从彼到此的时候，是这个刹那因缘生灭了，相续辗转，然后我们说来，实质上呢，早就有已经很多很多的变化了，所以没有实有来。来无实体，那现象界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到这里去，他从那里来，有这个彼此来去的相待的现象，世间现象。那真实观察，洞察的时候，来没有真实的来，去没有真实的去，就跟举这个幻化相嘛，这个来去。举这个电影里面人的来去一样的，是换来换去，换生换灭这样的，这我们总是局限了以后，就把这个镜像呢捉住，那么对应来讲，就是你被这个镜像捆住了，不得自在了，是这样的，这住相观呢。才被做生命，无住相观通达真实呢，来无可来呀，去无可去啊，这个无有所得了，那么这个是依三果来说，然后呢最后是依这个声闻果里面的第四果来说，须菩提，于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否？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就是以第四果来证，这个一般若妙观呢，一般若慧观呢，气象去向无为，这个气和真实，这怎么样讲呢？如何说呢？这个阿罗汉，能不能做四念？能不能念想起这样念？我的阿罗汉到了，我得到阿罗汉到了。须菩提言，不也，是的，不是这样的。这个阿罗汉呢，不会起念起想的，我得阿罗汉到。这佛证无上菩提呀，佛也不起也不起念想，我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样我说法了，我也不这样起念起想，那么起念起想呢，是依这个有相取着才起念起想，何以故？怎么说呢？实无有法名阿罗汉。 就是证阿罗汉呢，就是证入实相呢，离诸相取，不与三界烦恼为一。这个色界、欲界、无色界，三界烦恼断，是见三界境界，不着三界境界，真实观察，真实洞察，这个三界一切呢，犹如幻化，非真实有，那么所以阿罗汉呢，在这相应的镜像上呢，他有没有取着？没有取着，就像经典里面讲一样的，这个人死的时候啊，初果的圣人，乃至于到二果，死的时候呢，他会有我爱生。我爱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自己爱惜啊，爱护自己，爱着自己，贪爱自己啊，这个就是我爱。初果、二果，虽然他已经见了无我了，但是对这个根深的执着性习惯还有，所以现在这个身啊又坏了，又死了，那马上突然间就产生念头来了，那我又把持住，我不能怎么样了，这个死的时候呢就冒出来我爱相。但是证入真实的人，他有无漏慧呀，这个真实观他已经确定如实的之见展开了，所以我爱什么呢？我不可得，爱我又如何能够建立呢？就冰然瓦斯，经典里面比喻好像这个壮士搏于婴儿，就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呐、他跟一个婴儿打架，胜负力判，为什么？决定分分钟这个壮士要把这个婴儿摔死了，那婴儿没有力量呢，怎么能够打呢？那么这个圣者呢，他为什么不起烦恼，不起大烦恼，不起烦恼决定，就是他根本洞察了我所不可得，假立的虚妄的概念，没有如实的洞察到了我们生命自身的实际情况，所以就在这个里面假想，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想法，这个是我的概念，这个是我的东西，林林总总，开枝散叶，这个想法呢，枝繁叶茂，纷繁复杂，那么它根本性的破除了我执啊，离了这个性了呢，这个我想一起，马上就被这个融化了，消掉了，所以它不会再决定性继续发展。但我们没有这个无漏慧的凡夫有情，就会发展，就会把这个烦恼啊加工啊，加工以后再扩张了，小烦恼变成大烦恼啊，大烦恼变成不得了的烦恼啊，它控制不了啊，没办法控制啊。那么到三果的时候怎么样？三果的时候就我爱也不限，到三果的时候我爱也不限，我爱不限的，但是他不来嘛，欲界烦恼断了吗？但是色界相应见，无色界相应见，这个烦恼期还没有破。那到了三界的烦恼都断了，阿罗汉呢？阿罗汉的名义又称为什么？沙贼、应供、无生，就是阿罗汉的三义。杀贼就是发杀烦恼的，就是把所有烦恼都杀掉了。那么这个贼呢？这个贼就是劫夺功德法财的烦恼，比喻为贼。比如说你有东西放在那里，贼来了，他把它偷走了，那你就丧失掉了，没有了。你又再要去置办，置办他可能又把你偷走了，贼就有这样的危害。那我们呢，修集善功德啦，修集种种资粮呢，烦恼一起来了，又把它给夺走了，那么这个贼呢，到阿罗汉的时候呢，这么有了， 三界烦恼被杀掉了，灭掉了，不起了。为什么成应供呢？他已经成熟了无漏功德，三界烦恼断，为人天所供养的对象。你供养阿罗汉有大福报，得现世报。第三个呢是无生呢，无生呢那都是烦恼不生，烦恼不生。就我们烦恼生是什么？你随种种相起就有种种相取，你有这个取着了就会烦恼生起来。三界烦恼断呢，于这些境下呢，这不取着，无生，所以阿罗汉呢不受后有，不再轮回相续，无生，这个是阿罗汉的这个三谛。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三界烦恼断啊，这样的声闻圣者我们称为阿罗汉，我们称为阿罗汉。那么这个是相待观念建立。那么从阿罗汉本身来讲呢，他正是由于什么样关键三界如实观察，如实地观，所以这个细论界实有界实有观不生烦恼不起，这个灭烦恼贼，所以他起不起念，有没有取我的阿罗汉呢？没有取，不取，不依这样的细论见，不起这样的细论见。后面进一步又解释，就是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那么这里就是结合前面所说，为什么要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就是离世相，离我人众生受者相。那其实我人众生受者相在般若经卷里面他就是对我现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建立名义概念做的解说。我已经大约的也讲过了，什么叫做我相，什么叫做人相，什么众生相，什么受者相。那么有相应的一相，实质上就是有相应的其他相，所以有我相就有人相呢，有人相就众生相受者相呢，都有啊。那么这里在解说的时候进一步全写阐述，这个阿罗汉有念有想，我的阿罗汉那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我想，就会有众生想，就会有受者想。如果说受者想，说我想，说众生想，大家就会比较明确明显的知道凡夫想都是如此。那阿罗汉做阿罗汉想，阿罗汉有阿罗汉念想，那应该是圣者想圣者念呢、可是这里讲他又有我的阿罗汉有这些阿罗汉想，就跟相对一般概念里面一般所认识的众生受者想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像有的地方所问的一样的，这个佛法里面呢是要引导大家能够开智慧得解脱的，但是谁来解脱呢？假如说没有谁来解脱，那修解脱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当中隐含了众生的烦恼细论的成分，这也是佛法深度层面难知难解的这个所在处，就是我们已经思维上概念上无始以来这种复残呢就是这样的了，已经不容易脱离，所以就追求解脱的时候还要加一个我上去，还要加一个主体上去，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解脱者，那这个解脱就成立不了，怎么样会有解脱呢？那解脱怎么说呢？ 所以牢牢的被绑住了，被我执这种戏弄捆住了，所以兜了一个圈子又打回原形，本来是要求解脱，最后呢又被这个概念牢牢的绑住，他能解脱得了，他解脱不了，所以他就问说谁为解脱的，那没有解脱的又是谁，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在揭示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因缘解脱，你这个无漏的界定会成熟了，这个烦恼破除了，这个就是解脱，不是谁来解脱，不是主体来解脱，这个圆觉经里面善巧的比喻就是说，两目相应，出火燃目，火这个镜，木镜火镜，就是两个木头过去转木取火嘛，转转转就发热了，发热了就着火了，着火呢这个木头有多少火就有多少啊，最后火就把木头全部烧掉了，烧掉了之后呢还没有，还有没有火了，没有火了，火不出来了，还有没有木头，木头也没有出来了，就是两目相应出火来比喻，就我们现在众生在戏论在烦恼里面呢，就依这个言教，依这个教法观察，观察我们生命的烦恼跟心当中的深层症结，那么这个观察呢就是起到一个对治作用，对治超越了之后，就是把这个结破掉了，这个戏论破掉了，那就是这个无漏会升起，真实观升起，那原有的戏论呢就消除，就像这个火烧着了，把整个木烧尽了，木烧尽了火也不起来了，不要了，正是因为还有木，所以才会又起火了，正是因为我们戏论这现在还在戏论界呢，所以才要入真实观，那么真入真实观的时候无真实款可得，因为你现在就在彼岸了，那还有什么从此岸到彼岸呢，你现在就是，这哪里是此岸，哪里是彼岸呢，没有此岸，没有彼岸，现前如是如是，只能这样讲，简单就是这样讲，所以真正证入了，这个阿罗汉呢，有没有阿罗汉可得，有没有我的阿罗汉，如果还有我的阿罗汉，还有我要证阿罗汉，那还是相对概念里面的我执为根本的想法，就好像我要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在我没有解决问题之前，我都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那你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还要我来解决问题吗，还有谁说解决了你的问题吗，你都没有问题了就不存在要解决问题，就像你是很健康的人就不需要看医生，这个既不健康的人才要去看医生，所以他才要吃药，那如果病好了他还要吃药吗，病好了就不要吃药了，再吃药又吃成病了，那就接着继续吃药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待的而且相依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超越了，超越境界呢就发出了这个相待相依的关系，阿罗汉不做思念，阿罗汉如果做思念，我的阿罗汉道就是着我人众生受者之相，直接直然的显现，三界如花，直然直接显示我相虚狂不死，就像这个阳焰一样的虚狂不死，对阳焰的话呢，看起来是有水，走进去它是热气所蒸呢，假象的一个显示，哪有水呢，一点水都没有，这我们就是画了一个饼，然后再追这个饼，由这个上面积累积成种种的烦恼，如实的一审一观，本来一切呢寂静不生不灭自性涅槃明然一位， 这个就像有一个禅师讲的一样的，不是想要去断烦恼，是没有烦恼可断，哪有烦恼可断呢？所以进入真实呢，天下太平。在这里呢，就是阿拉汉不做生念。为什么说阿拉汉做生念？不可以这样说了。要进入真实，直接超越色相。世尊，佛说我的五正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拉汉。那么这个是须菩提尊者呢，这个以智所解，这个以智所成，理与事相合，就是佛说我的无证三昧。这无证三昧是阿罗汉里面殊胜的一种功德。三昧是禅定的意思。无证呢，证就是真执啊，这个两个人，我认为这样，他认为那样，这个两个人真执了，或者我看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他看那样，他说不是这样子，就互相争论了，争执了，就是有冲突矛盾，就称为证。那么外道啊，或者是宗派之间呢，各有认为自己的道理呢是正确的，是这个最究竟的啊，那就彼此就开始展开讨论呢，讨论最后就把讨开这个争论呢，这个争论，这无证三昧呢，就是离间的这个冲突争论不起这样的。那么从三昧境界里面来讲呢，它是有无漏慧，然后依相应的相待世间相，这个做观呢，就是观察到某些事情某些因缘，废令他有情起烦恼，所以这个圣者呢他不去这个地方，或者遇这样事情呢，他避开这个事情，这烦恼就不起了，就是无证三昧，这个是殊胜的这个境界。那么还有这个无证呢，就是什么？与法相应，与真实相应，明弃真理，明弃如实相，这个不生戏论。我们随戏论呢，就是建立标准，随标准产生言说，我们觉得好啊不好啊，高啊下啦等等取舍分别，外证是口，内证是心，就是心有所证，那个心里面打鼓一样的，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内心的证论，那得无证三昧，没有这种纷争扰乱，寂静安定，内心寂静安定，与众生外呢寂静安定，人中最为第一，就是是这个这个弟子当中呢最高的最好的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就是说这个种种呢追寻呢寻思了，这个也都离了，是第一离阿罗汉，我不做思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做思念，我的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这个阿兰那呢，就是寂静处的意思，寂静处远离人呢，远离喧闹啊，就像讲这个修行，有的是在这个圣伽蓝，有的是闭关，有的是这个阿兰若处修行。阿兰若处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寂静没有人来打扰没有喧闹， 甚至于人迹罕至，就人都不来的。你像有些人住山洞啊，住到山洞里面打坐禅观呢、啊，这个鸟都很少飞过去啊，那么寂静的地方呢，还闹谁呢？就没有什么人来跟他闹的了，就是很寂静的地方，那么这里，这个说那个阿兰若行者呢，就是说佛这个弟子啊，须菩提啊，心里面寂静，心里面无证，就像我们讲道场一样的，哪里是道场呢？那你的智慧观察相应，智慧心相应，处处都是道场，那你要烦恼相应呢？这个颠倒戏论相应呢，处处都不是道场，那么这里就是以智慧心见，来这个解说，来说的，来做这个阐述的，就说这个，须菩提啊，是寂静行者，能够离诸妄想象，离诸妄分别，这个内心呢，这个呢不扰动，内心太定安静，内外寂静，没有触恼，没有这个纷争，那么这个是须菩提，就是我不做事情，就是我不起念，不起这样的念想，我是离欲阿罗汉，就是我是离欲阿罗汉。那么从我们一般世间做什么事情，这个的时候，人都有各自的一个定位，我是怎么样，我那个人说他又是怎么样，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那么随着各种不同的定位，他就有各种不同的想，所以十样人有十人的一样人的想法，一千一万人有一千一万人的想法，各个不同的想法，就甚至于包括看一个看一个内容，包括听一下这个金刚经，他不做思维观察的时候，那一般他都是照着他自我的想法，走回相应的这个路，那么这里是阿罗汉，如果说他心里面作念，心里面作想，我是离欲阿罗汉，那么同我们一般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呢，圣者所见证的真实，不会起这样的念想，不会落入凡夫的这个光照境界，所以这里叙述的时候，这个经当中的揭示啊，看似平常，实则不平常。这我们很多的烦恼，大烦恼都从这个初起之念开始的，所以就被定格了，被牢牢的套住，捆绑起来，这不能够如实的关照它的对应，它的相应，而是这个呢舍本逐末，住在妄想里面，停留在名义里面，而不影像，不导向于事实当中，依照事实，以正理为依，如实的观察，而圣者的话呢，他已经证入真实了，与理相符了，所以在在处处呢，都不会被这个镜像局限，也不会被这个概念迷糊掉，所以他不会落入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所以阿罗汉呢，这里须菩提啊，他也不会起念，也不会这样做事念我的阿罗汉，从本以来我不可得了，怎么我的阿罗汉呢？所以一摄入我的阿罗汉，这个主体性就建立起来了，随之种种的这个比较意识烦恼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只怕什么呢？觉迟，不怕念起，就是后期禅宗讲这个观照功夫了， 就是妄想妄想这个起来呀，是起来，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觉照的功夫，那么这里当然不是一般意义里面那个觉照功夫了，这个是已经证入真实了，他直接任运所现，救不起这样的著作。世尊若作是念，就是很进一步的明确揭示，就是如果有这样念，这我的阿拉汉那，那么佛就不会说了须菩提是乐阿难那行者，正是这个须菩提行无所行，行无可得，所以佛才说这个须菩提是寂静行者，本无可得嘛，当处寂静嘛，一切相呢不动嘛，不乱嘛，那么是真正的寂静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难那行，那么从对应四相真实功德所行，圣者本身呢不作是念，诸行如幻，实无所行，这个是妙契真理，妙契真实的。那么具足这样的功德，成就这样的这个事实来讲呢，我们做相待的官呢可以建立名义，达到这样的功德，达到这样的层面的，称为阿难那行，这样的行称为阿难那行，寂静行，而从圣者本身呢，他做不做这样的念，做不做这样的想，不做这样想，不做这样念，当然呢，圣者证入真实也能够如实知，这个就是阿难那行，跟前面已经举到的提到过的这个解脱一样的，谁为解脱？如实的依理来抉择呢，就是界定会解脱，由这样无漏功德产生这个相应殊胜作用，没有解脱的主体，那么解脱者无解脱主体的建立，无解脱可得，就是真正的能够契入真实，种种细论不生起，所以彼不系乎此，此不系乎彼，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要一个主体，要有一个对象才能够成就这个解脱，才能够成就解脱者，不需要，因为事实就如此，那么这个才跟这个真实意才跟法理相契合相会，而不是倒转回去了，跟我们凡夫浅见这个取向建立这个基础，执着留有真实存在，这种妄见里面，这个相应，不跟这个相应了，那么这个就是依什么？依圣者当中声闻为例，就是依声闻这个所证了，来证成，就是这个菩萨行呢，这个入真实观呢，入无为法了，离诸这个细论呢，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所供，这个是第二重，就是举这个四声闻力来说， 那我们休息一下。